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先继续讲基督论哈，继续讲就是基督的位格身份这个部分我们不再讲了，我们讲基督的工作哈。基督的工作，我们通常当你在看 Christology 或者是基督他的基督论基督的工作的时候，通常我们是在讲到基督来救人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就不谈基督或者说三位一体第二位圣子创造啊这些工作，我们就在旧约里的我们比较，或者说在救恩之外的我们比较不去谈。但是各位，我希望你有一个认识，就是基督不是分开的哈，我们只是因为时间和范围我们把它分开的讲。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是在讲到说他道成肉身，一般来讲是在讲他道成肉身，最多提一点在旧约里面预言他的一些经文哈。那我为什么觉得要再多讲一点关于基督的工作或者说耶稣的工作呢？一方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也因此我觉得我们很陌生，就熟悉那些字眼但是陌生。上一个礼拜我想各位已经经过一些课上面所讲的，有一些觉得需要还再消化一下。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比较陌生的部分也把它再多讲一点。事实上神学里面我认为是好像应该是基督论讲的最多，因为我们总是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的哈。那基督或者耶稣的工作，如果我们讲他道成肉身救赎的这个部分呢，有一个观念我就多讲一下，上次也讲过了但是这次再多讲一下，就是耶稣代表和代替我们这个部分。这个代表和代替呢，如果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比较多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为，好像罗马书五章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代我们死，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死，为了我们死。如果你是神学生，你知道这个希腊文这个介词有一些不同的写法，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每次一有解释的时候，常常你都可以看到，这我是觉得那个对主不信的那个灵啊，就是常常会跑到我们里面，把上帝、把基督的东西总是有一些贬低哈。那位置也有很多学者就说那个不是为我们的意思，我就觉得这些比较新的学者我是不能够同意。不过我们要也要稍微仔细一点想，他为我们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为没有代表也没有代替，就是我好像一种爱的表示嘛，或者一种关联嘛。哎，我为你吃了很多苦啊，妈妈为你每天做饭很辛苦啊，就那个位置不一定要有代表或代替。可是当耶稣为我们，或者有的时候在讲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我也今天也提一下哈，上次已经提过了，我们不是只讲耶稣的死，耶稣的生降在阴间复活升天再来都还是跟我们有关系，甚至跟我们的救赎有关系，今天等一下也会讲。不过我们比较多讲的还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也提了一下，为或者代替或代表这个是不道德也不合法律的，很多时候是不合道德也不合法律的。尤其是当我们讲到一个无辜者代替 或者代表有罪的人死这件事情，是就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接受，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能接受，但是基督徒常常头脑和常识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糊涂话啊，就是，就其比较最有名的代表，我是觉得像康德了。康德说，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他知道，尤其康德是一个这么讲道德的人，如果一个有理性的人知道他做错了，他该受处罚，他不可能接受说另外一个无辜者来代替他受处罚的这个说法，就这个说法是不能够接受的。各位，对，我需要再提醒，再把你们的那个脑细胞再振作一下，让你们现在多浇点冷水，让你们那个脑细胞热水哈，能够热一下哈，能够想一下吗？就是如果一个有钱人杀了人，不管是他有权有势，或者是怎么样，有人为他的儿子代替他的儿子被处死，或者说他很有钱，就像法律上允许这个，有些罪恶是可以一罚金的，用钱来代替，就这些我们心里都不是太舒服，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坏汉做事也是坏汉当嘛，就不管是赏和罚，都应该当事人他承担他该负的责任和该得的赏赐或处罚，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就康德讲的没有什么大学问，就是他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代替或者代表。那我上次已经讲了，包括讲例子，用埃边童做例子，就是说代替和代表可以被接受，而且甚至我们不能说可以被接受，我们说必须如此，因为上帝所做的事一定是必要的完美的，而不是说啊，好吧好吧，就姑且这样嘛。我们神做的事，我们人不容我们人说，如果我们人有这种感觉，我们就好好要去反省他到底哪个地方做的让我们理解的不对，以至于觉得好像不大恰当不大好，就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一般人讲的迷信的态度或者奴才的态度，我们对上帝是一定要先肯定任何事情他是绝对正确的。那我们现在在讲他代替我们，他代表我们。那在学者就把那个代替和代表呢有一些发挥。那在这几年我看神学书这方面讲的不太多了哈，像巴文克的里面他也不多讲这些，他因为太难讲了，或者觉得我们人的语言有限。但我却希望多在这方面了解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对自己对任何人的时候，要讲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道成肉身来为我们，如果是不道德，如果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是不合情理的，我们传福音就很没有力量了，我们生活也没有力量了。所以我需要讲一下一个无辜的，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在法律上在道德上为什么是可以的代替和代表。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不会死完全圣洁善良的上帝，如何可能代替代表我们这些罪人来死，来受罪恶的刑罚。就这两个是有关的，但是不完全相等的。无辜的代替我们死，这个我们比较明白，这个难以接受。上帝不管是不是代我们，他居然死掉了，而且像上次我引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为我们成为罪了，这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就或者说我们脑袋不能接受，这也是基督论为什么一直出异端的问题。就他想不通，神论常常出问题，因为三怎么会是一嘛？基督论常常会出问题，就是这个无限的神造物主怎么可能跟那个受造物的人肉身有这样的结合？就理性上不懂，道德上也不懂，所以就常常会出异端。那再加上这个。他不是代替代表我们做一些别的事，是代替代表我们活着一生，这一点我们比较少讲， 我们今天还是会再讲，上次有讲过，另外一个是为我们死。上次举过例子的我们就不再举了，各位其实你们应该可以去想哈。我们现在先试试看哈，我先讲代替的意思，我先试试看，各位就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哈，我们试试看，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哈。甲代替乙做事，如果甲代替乙，今天该你扫地，我代替你扫，今天该写的作文，我代替你写。我们小的时候有这种代替哈，枪手。现在听说，我最近看新闻，在西方啊，包括在英国啊，有代替写论文的哈，这我们华人这方面都很聪明的哈，代替写论文的，我代替你做，纯粹是代替。注意，当代替的时候，我们当然马上想到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死了，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不止这些，耶稣代替我们遵行律法，耶稣也代替我们承受没有遵行律法的刑罚，那是我们比较常讲的，但代替我们遵守律法的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少讲，可是也有。好，我们再说，如果甲代替乙做，那就是完全甲在做，乙的意志、想法、力气、身体等在甲代替他所做的事上完全没有份，完全没有份，以至于有的时候甲如果是代替乙做一件事，甚至乙不知道他代替他做了这个事。就我姑且讲我一个经验吧，我在星期天有一次在这个附近吃饭，那么当这后来变一个很大的试探，就专想星期天去吃饭，星期天在饭店吃饭，当然一定碰到信友堂会友嘛，啊，康老师你好，啊，我说你好，然后我就在那里吃，吃完我去付账了，啊，哎呀，有人已经代你付了，我说试探就我以后都想去那里吃，然后都想碰到弟兄姐妹，然后要点贵一点的，我根本不知道。我跟起码第一次不知道，后来就会希望他帮我付哈。所以我扯远了哈。他代替我付，我不知道他代替我付，我没有授权叫他代我付，我没有暗示他要代我付，后来可能有，一开始没有。我没有要他代我付，但我就他代替我做这件事，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当然后来发现了。那各位在现在很多诈骗的事情，不要把诈骗代替只想成好的，也有坏的，很多诈骗的事也是有人刻意的代替另外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身份证、他的刷卡等等被冒用了，或者冒用的意思其实是代用了，另外一个人代替他去用了或者做什么事了。如果是甲代替乙做的话，乙在所做的这件事上是没份的，完全没有，那么甚至他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是不能为人所知，如果这里面有欺骗行为的话，比如说诈骗，他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代替你刷了这个卡，我代替你用了这个钱，我代你哈，这是用替字也许不是太好，就我代替代了你，冒名顶替也好，就代替你。那像有人代我写了一篇论文呐、啊，那这固然乙有参与其事，但是有那个意志，那个论文呢成品完全不是他的，如果他实在是很烂的话，纯粹就是给钱请人家帮忙写的话，这叫代替。耶稣代替我们遵守律法上的一切要求，耶稣代替我们承受我们违法所该受的一切刑罚，我们在这个世上 完全没有份。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美善代替我们行的，我们没有份的。我们既没有意愿要遵行上帝的话，要爱人，我们也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承受我们没有遵守该受的永刑，我们都没有。这件事是耶稣做的。如果这件事有我们的参与，有份在其中，那就是异端了。而且也就必然就跟每个异端的下场一样，就是我们会下地狱。因为我们只要一参与耶稣所做的美好的事，我们就是破坏，我们做的就不完全。我们一参与，我们承受的刑罚就不够，那我就一定要到地狱里受永远刑罚。这个是代替。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英文就是 substitute。 不过各位，这些名词不必太记得。 我希望你是知道一个观念啊，那个你们在学校里面，在甚至在神学院，大家喜欢都是名词，因为这样可以炫耀一下。你不必知道那些名词，你知道那名词的观念是什么比较重要哈。好，刚刚是代替，现在是代表。如果甲代表乙做事情，我代表甲代表乙做事，我代表你扫地，注意是代表哦，我代表你扫地，我代表你发言，我代表你去投票。各位，如果是甲代表乙的话，那么那一件事就完全是乙在做。对了，固然是甲代表乙，但这时候乙就跟刚才完全相反。刚才他不知道，或者是可能不知道，或者他没有参与，或可能参与一点点，那是次要的。现在呢，如果是甲代表乙，那乙的意志想法在甲所代表的事上就完全有份了，而甲在这件事上呢，就完全不应该有自己的意志。讲最简单的，民意代表，他如果代表我们，我们跟我是他是我的代表，他是我在立法院的代表，他是我在议会的代表，我选他出来，现在有一个票要投一个票，就是譬如我们说要不要停建核能市场。各位，我没有赞成或反对，我只是举这些例子。那如果你是我的代表，你是我的民意代表，那你就照我的意思投票。当然我这只是讲简单的话，他的选区里有很多不同的人，有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两派意见嘛。但是我起码希望，如果你是我的代表，你就一定要照我的意思投票，你不可以照你的意思投票。好，各位，那个选民有他的选区的选民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表达的就是，民意代表他投的票，他发的言，应该理论上、理想上，完全是选民的意见。我选你出来，不是我的意见。那如果是我的意见，当然现实来讲，那民意代表个个都是我的意见嘛，那他在骗我们嘛，我们当然也贱嘛，被他们骗就是，我们也可怜，也只有被他们骗的份，因为选来选去都差不多。但是理论上应该是他在那里投票，他投的不是他的意见，是我的意见，是他所代表人的意见。那他要完全按我们的意思，如果他要在立法院发表一篇演说，他完全要按选民的意思讲，他不能按他自己的意思讲。所以耶稣代表我们行律法，遵行一切的律法。耶稣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承受律法上我们没有遵守该有的刑罚。这个代表的话，那就必须完全是我们的事，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否则基督就不是我们的代表。各位，如果你搞糊涂了，我就再讲哈。民意代表他说的话应该是跟我有关，跟他自己没关。耶稣 如果是代表我们受处罚的话，如果不是我们，不是完全是我们该受的话，那么那就错误，这就不是一个好代表。好代表，正确的代表，表达出来的完全是他所代表人的意愿也好，做法也好。所以这样来看的话，代表和代替有相反的意思。但是这样在我们中文里面了，因为一个 substitute 一个 represent 根本一点不相干，在中文里就很有意思，代表和代替有一个代字是一样的。我自己怎么想我都觉得这两个观念一定要放进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有效了。就是如果说像康德他拒绝代替，可是如果你跟他讲清楚，我相信如果跟他讲清楚的话，以他那么理性人应该懂，如果耶稣是代表的话他就懂了。但是耶稣不能只是代表，也不能只是代替。如果只是代表，我们没有被他所做的任何的如果只是代替的话，我们没有被他所做的任何事感动，也跟我们无关。他就是就像埃边童跟王子一样，什么都是埃边童在代替。王子根本没有自己没有好好学读书，也没有被惩罚。好，现在各位刚刚讲的哈，我虽然讲的非常简单，但我知道我们一下还是有点困惑。我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完全是耶稣的救恩，另外一个这个救恩算到我们身上。算这个字又是神学里面尤其耶稣的救赎里面跟代表代替有关的，这在罗马书第四章，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是跟记账有关系的一个字啊。怎么把耶稣所做的算到我们身上，包括他行的那么多美善，怎么会算到我们身上的？怎么把我们的罪恶算到耶稣的身上？这是康德不懂的，不能接受的。他不懂，不能接受，因为康德没有圣灵。好，关键就在圣灵了。关键是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虽然耶稣所做的一切美善的事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哪能那么臭美，他所做的行的那么多美好事，我们哪里有做一分呢？他所带我们承担的罪恶的刑罚，我们哪里有承担一分呢？别臭美了，我们没有，他所做的跟我们毫无关系。但是因着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或者因着圣灵使我们因信就跟他联合了，那个信心让我们跟他的联合，使这个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他代替我们做的，成为他代表我们做的。当然各位你可以继续想，你说他代表我行善的时候，那是2000多年前，他代表我受处罚的时候，我都还没有生呢，就算我生了我也来不及授权给他了。各位，如果所谓的代表合法的要授权，对不对？我没有授权给他。各位，对，你没有授权，这正是正统神学重要的地方。你连授权的资格都没有，你连授权的意愿都没有，你根本不觉得你是罪人，你根本不觉得你需要一个人代替你受处罚，你根本质疑的不得了，你根本不觉得有一个人要代替我，也代表我来行义，你根本没有。这是上帝先帮你做好了，然后把它写下来，有一天记下来，然后你听到这个道，然后圣灵感动你，你说哦，是哦，哎呦，谢谢耶稣，你带我付了那个中饭的钱，哎呀，感谢主，啊，谢谢耶稣，你带我受处罚了，哎呦，真是不配，感谢主。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信主的话，真是有圣灵的话，就跟我们上次讲埃边童，只是埃边童里面没有耶稣，也没有圣灵，只是我们就讲到说，圣灵会让耶稣所做的工作和我们所做的罪恶跟耶稣也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这就不会让我们说信耶稣因信称义，使我们拿到了一张永远有效的入场券。不， 因信称义是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美好和我们的罪恶，越这样我们会越谦卑，越愿意过一个圣洁良善生活，而不是随便的。好，这是代表和代替耶稣的工作。我也是简单的在用这个例子说一下。这我再次强调，我之所以讲这个，是要告是我们希望我们去想，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所做的如何是没有违反法律，没有违反道德，甚至是最美好的。那就这两个观念。好，下面呢，我们也把我们曾经讲过的，或者我们常常在布道会啊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耶稣来呢，我们这都提过哈，耶稣来是对付罪的，对付罪人的。但他对付罪人，或者针对罪，对付比较不好，针对比较好哈，对付好像是打架一样，针对就是针对罪人的，并不是说耶稣只是做一个榜样，耶稣针对罪人是要除去他的罪，也要除去他罪恶的刑罚，这两个也都很重要。如果耶稣只是代替我们受刑罚的话，代替我们受罪恶刑罚的话，那耶稣也就是像希伯来书说的，如果是这样，他就要一直受苦了，因为我们一直在犯罪啊。耶稣所做的不仅是代替我们受罪恶的刑罚，耶稣所做的应该也是把我们那个罪恶的本性要除掉。这个各位可能马上有个反应，没有除掉哦。啊，对了，对我们而言，我们今天还有那个罪性在，这一点也是正统神学家，我是指像改革中、像加尔文中、路德中有的这一点呢，就常常被亚米念或者其他人忽略了。就是甚至现在的解经家在解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我的时候，多半都在讲到说那是没有得救，得救以后我们就没这问题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错误。虽然他们这些很有学问的解经家哈，我辩不过他们，但是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是真的，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也是真的，但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落实在我们身上还是有一个不完全的成分，甚至你可以说很不完全的成分。他已经成就了，但是让那个罪恶的权势和罪性在我们身上完全除掉，那等主再来，现在还没有。不过他来的确是要救我们这些人啊，这一些简单的经文哈，马太福音18章11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就救我们这些失落的人哈，拯救失丧的人哈，这可能是你去看路加福音。是不是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是在15章吧，可能比较恰当。我常常提这件事情哈。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他怎么跟他们一起吃喝，于是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那么那三个比喻呢，都是在讲失。这个字很难翻译， loss 这个字非常难翻。 loss 这个字你可以翻掉了，我掉了我的笔。 loss 可以翻失，我失去了什么什么东西。但 lost 在英文里面也常常有个意思，我们中文也要这样翻，就是迷失。 I'm lost， 我迷路了。 I'm lost 并不是我掉了，我迷路了。所以 lost 这个字不好翻，一个羊 lost 了，第二个比喻一个钱 lost 了，第三个一个人 lost 了。这也是圣经上诸多在形容罪人的状况。有的时候讲你是罪人，你是死人，你是悖逆的人，你是恨上帝的人，这些都可以。那有一个就是你是失落的人。 那么人子来就要救这个失落的人。各位 ,lost 的东西怎么救呢？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比喻里有相同的地方，第二个更强烈。第一和第二个比喻里强调那个 lost 的东西自己回不去，所以迷羊需要去找，失去的钱更需要去找。钱不会在地板缝里说，我在这里把我捡起来，不会，他连自己掉掉都不知道。你得去找他，你得，尤其第二个比喻讲仔细的去找，这个救主是要把我们找回来的。当然各位，这都是比喻哦。今天你在街上的人，他不觉得他 lost 吧？他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没有痴呆的毛病，他没有记忆失忆的问题，他知道他住在哪里，他知道他去哪里上班，他年龄30岁，他没有突然，哎呦，我今天要讲什么？基督论，我刚讲到哪里啊？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没有 lost 的问题，他很知道他在哪里。问题就是严重的就在这里了。第一个第二个比喻用钱和羊来讲，尤其是第二个比喻，就是人的 loss 是这么强烈，他连他自己 loss 他都不知道，他连他失上了、失落了、迷失了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 loss 的。各位，这都在我们在我在说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我们传福音。就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跟人家讲你是一个罪人，没有错，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圣经讲的，你是一个 lost 的人。你说你是一个罪人，他很不服气，你说你是一个 lost 的人，也许你讲得好，他会说，哦，对，我实在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啊，或者目的在哪里，我实在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我实在不知道。甚至有点像日本，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消息实在不太清楚，这一两天一样，那个电力公司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只在恐慌和 loss 当中。在恐慌当中恐怕还有一个好处，就他还会求助啊，美国人能不能来帮忙一下，或者德国人能不能来帮忙一下。现在世界上的人麻烦就是他 lost 他不知道，他还觉得我没有迷路，我好得很。那当然了，他们觉得好得很，我也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教会基督徒牧师都 lost， 他们不知道，他们一天到晚在希望从世界、从报纸得到一点指示，我们基督徒该做什么事。我觉得很多的牧师、神学家、神学生一天到晚想要从民意调查、想要从市场走向来说啊，他们。我应该做什么？各位，你如果不知道人不归向上帝、不以上帝为主人是 lost 的话，你自己就 lost。我不管你是多大教会、多棒的牧师，就没有去归向上帝。好，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比喻里面重点在那个主人要来找，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回去。第一、第二有不一样的，那个我们今天不讲。但第三个比喻完全不一样了。他没有去找，爸爸没有去找浪子。第三个比喻强调的是悔改。其实你如果把它想成神的话，你就想要了解神有的时候是就借着极大的打击叫人醒悟过来。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